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1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特使称，普京有意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俄外长说不容易。
习近平访越南，签45项协议。川普称，两国在研究搞垮美国。
美国对芯片和药品启动调查，拟征收关税。
蓝色起源完成搭载流行天后等太空行，成功落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一说，俄乌2022年2月爆发的战争这件事，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时任美国总统拜登都应该负起责任。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周一表示。经过一番试图终结俄乌战争的谈判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意愿与乌克兰达成永久和平协议。威特科夫11号在俄国圣彼得堡会晤普京，这是他们自川普1月重返白宫以来的第三次会面。威特科夫在福克斯新闻频道周一播出的访谈中说：“我看到和平协议正在成型。”普京的两名重要顾问厄夏科夫。德米崔耶夫也都参加这场备受瞩目的会谈。不过，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接受俄国工商日报访问时，被问到俄美与潜在和平协议的一些面上是否已达成共识，他说：“要在一项解决方案中的关键部分达成共识并不容易，还在讨论中。”
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任何核协议都将取决于对德黑兰的浓缩铀和武器化能力的核实。威特科夫上周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与伊朗在阿曼的会谈。他周一在福克斯新闻一场电视访谈中说，第一次会谈是积极、具建设性且令人信服的。国际原子能总署最新表示。伊朗估计拥有274.8公斤、高达60%的浓缩铀，接近武器等级所需要的90%。维特科夫提到，主要是关于对浓缩铀计划的核实。他还表示，核实武器化能力将是与伊朗谈判的另一个关键点。他表示，查核将是巩固核协议的关键点。他希望能够顺利地完成文件的起草。
哈马斯正在开罗与埃及和卡塔尔的协调人员举行会谈。埃及与卡塔尔跟美国一起致力于促成加沙停火。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周一表示，该组织准备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以换取一次重要的换囚行动，并取得以色列将会结束加沙战争的保证。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在重启后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中，已控制加沙地带约三分之一的地区。在北部和南部大片区域宣布建立安全区，同时驱逐当地居民，这是进一步向哈马斯施加压力的新战略的一部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周三表示，以军正在夺取许多加沙土地，并将之划入以色列安全区，这会让加沙地带变得更小、更孤立。
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14号在华盛顿特区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面结束之后，谢夫乔维奇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说，欧盟正在寻求与美国就关税问题达成公平协议。他说，这需要双方共同做出重大努力。川普2号宣布对等关税之后，欧盟提出同美国互免工业品关税的建议，但被川普总统驳回。川普称，欧洲国家应从美国购买3500亿美元的能源，以抵消双方的贸易逆差。当川普9号暂停对等关税90天之后，欧盟同一天表示，他们也决定暂缓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90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做好了谈判准备，但是不排除其他任何一个选项。
中共党魁习近平周一开始访问东南亚，第一站先到越南，与越共总书记苏林会谈。中共与越南的官方媒体14号报道指出，两国已签署45项协议，包括铁路连接计划等，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川普周一在白宫与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会晤时， 被问到习近平出访等问题时，川普表示：“我看到他们今天在开会，他们觉得这很棒吧？这是一次很棒的会议，就在想我们该如何搞垮美国。越南是少数受到川普所谓解放日高额关税重击的东南亚国家之一，税率高达46%。习近平本周出访越南、柬埔寨与马来西亚之际。”北京正面临美国高达145%的关税压力。目前，越南以及多个东南亚国家正试图在美中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担心该区可能沦为中国商品被美国市场拒绝后的倾销地。
中共政府计划在伦敦新建巨型使馆，一旦计划落实，新使馆的规模恐成为西欧境内最大。反对建设这个超级使馆的人士担忧，新的使馆恐成跨境镇压和秘密警察活动的巨型基地。近日，流亡英国遭港府通缉的前香港区议会议员刘家问发起请愿联署，呼吁英国政府将中国和香港纳入7月起实施的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来加强管控等级，与俄罗斯、伊朗同级。情愿发起迄今约一周，已经有超过1200人加入联署。而就在香港大肆庆祝国家安全教育日之际，国际特色组织决定复活因忧虑港区国安法而停止运作3年半的香港分会，但是地点不在香港，而是在海外港人聚集的地区运作，希望以一个更加广阔的网络来加强应对日趋恶化的香港人权状况。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蓝色起源》完成搭载流星、天后等太空旅行成功落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蓝色起源公司于周一成功地完成了一场历史性太空任务，搭载杰夫·贝佐斯的未婚妻罗伦·桑切斯、美国流星天后凯蒂·佩瑞与其他4名女性的飞行器，进行了约11分钟的次轨道飞行，并安全返回地球。这次名为 NS-31 的新谢泼德飞行器，于美东时间上午9点30分。从德州1号发射场准时升空，这是蓝色起源公司自2021年起的第11次载人飞行。这次任务以全是女性机组成员为特色，成员除了上述2名女性，还包括电视名人盖尔金、STEM Board 执行长艾莎·博伊、科学家阿曼达·阮和电影制作人凯利安·弗林。
人工智能芯片巨头英伟达周一表示，计划与台积电等公司合作。未来4年，在美国打造价值高达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英伟达做上述宣布之际，正值中国对输美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推动越来越多制造和科技供应链迁入美国境内。此外，英伟达还表示，台积电已开始在自家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厂房生产新一代英伟达芯片。
周一消息。一份发布在美国中情局网站的解密文件引发关注。文件称，前苏联军队曾经在击落 UFO 之后遭到报复，23名士兵被外星人石化，现场只有2个人幸存。据称，5名外星人从坠毁的飞船中出现后，融合为球状体，发出强光，导致士兵石化。士兵的遗骸被运至莫斯科研究，发现其分子结构类似石灰石。事件据称发生于1989年至1990年之间，1993年首次报道。中情局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前特工贝克表示质疑，认为相关的说法或经过多次夸大。尽管如此，UFO 现象仍然是情报机构关注的重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与伊朗4月14号将在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伊朗外长阿拉奇在谈判开始之前访问莫斯科。与此同时，美国加紧推进伊朗无核化行动。 十四号消息，沙特准备协助美军攻击胡塞组织，请听报道。
荷兰外长维尔德坎普在一场欧盟会议中表示，美伊新一轮会谈将在意大利首都举行。两名驻罗马的外交官证实了会谈地点，并指出谈判将于4月19号展开。此前，美伊之间会谈由阿曼斡旋。12号，美伊在阿曼举行了间接会谈。美国总统川普13号晚间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他已经与顾问会面，我们很快就会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川普早先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时表示，美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最高级别的会谈沟通。伊朗方面14号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奇计划在罗马的谈判开始前访问莫斯科，讨论近期的核谈判进展。目前为止，伊朗并没有做出任何与契合有关的表态。美国方面警告说，伊朗执意发展核武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军事结果。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13号表示，美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确保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军准备对伊朗采取深入且大规模的行动。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预计本周末举行的伊美会谈仍将由阿曼斡旋，进行间接谈判，并仅聚焦于核议题和解除制裁。另一方面，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14号表示，他预计本周前往德黑兰与伊朗讨论关于核计划的合作事宜，称当前迫切需要外交解决方案。根据外交消息人士，这趟访问预计于17号进行。美国加紧推进伊朗无核化行动。14号消息，沙特准备派遣7万大军，协助美军发起的针对伊朗代理人也门胡塞组织发起的进攻，也是在最近五角大楼威胁说，如果谈判不成，就摧毁伊朗核武。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多次强调，外国生产的药品和芯片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根据周一发布在联邦公报上的公告，美国商务部长已经根据232条款对进口药品和半导体启动国家安全调查。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周一在联合公报上发布的两份通知中表示，将调查进口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以及药品和药物成分，包括成品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通知显示，周一宣布的调查将涵盖药品、药物成分以及其他衍生产品。定于周三公布的备案文件设定了自该日起21天内提交公众意见的截止日期，并表明川普政府打算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授予的权利征收关税。此类第232条调查必须在宣布后270天内完成。长期以来，川普一直强调外国生产的药品和芯片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将芯片制造业回流和振兴美国工业基础视为国安关键。因此，川普多次表示要对这类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以重振美国制造这些产品的能力，而赢得全球人工智能行业主导地位也是川普政府的首要任务。上周五，美国政府豁免智能手机、电脑和存储芯片等科技产品的对等关税。周日早些时候，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说，将对半导体和整个电子供应链进行国家安全关税调查。他说，我们需要在美国制造产品，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敌对贸易国所挟持。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周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采访时表示，川普将在一两个月内对智能手机、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征收特别聚焦类型关税，同时还将对半导体和药品征收行业关税。卢特尼克说，这些产品不受对等关税的影响，但他们被包括在半导体关税中，大概一两个月后就会实施。他预计征税将使这些产品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Meta 执行长马克扎克伯格周一亲自出庭，为 Meta 遭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指控垄断一案进行辩护。 倘若 FTC 获胜，可能迫使这家美国科技巨头拆分其旗下资产。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的主张， Meta 于2012年与2014年分别以10亿美元与190亿美元收购 Instagram 和 WhatsApp， 形成该企业在社交平台领域的主导地位。 FTC 认为这两项收购属于杀手级并购，使潜在竞争对手失去发展空间，阻碍市场竞争。在4月14号的庭审中， FTC 出庭律师丹尼尔·马西森展示数封 Meta 内部邮件作为证据。扎克伯格在2012年邮件中写道， Instagram 对 Facebook 构成实质威胁，我们可能需要花大钱来买下它。扎克伯格对这些邮件交流轻描淡写，说这是在 Instagram 相关计划形成前的初步讨论。针对 WhatsApp， FTC 指出扎克伯格于2013年曾警告该即时通讯 App 可能动摇像美国这样的市场，在那里短信仍是主要平台。 FTC 认为 Meta 借由这些收购为公司筑起护城河，降低未来面对新进竞争者的风险。此外， FTC 主张 Meta 收购后对 Instagram 用户体验进行操控，避免其侵蚀 Facebook 的市场定位。马西森表示此举违背美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精神。马西森指出Meta 的反竞争行为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在成功并购后， Facebook 与 Instagram 上的广告数量大幅增加，且长期存在重大隐私缺失。 Meta 律师韩森则反驳，在美国透过收购来改善与壮大被并购的公司并不违法，这就是脸书所做的事。 FTC 还指出 Meta 的垄断势力可以从用户体验严重降级看出，有太多广告和产品变动。法庭攻防战的关键将在于联邦贸易委员会如何界定 Meta 的市场地位。该案预计审理约两个月。前 Meta 营运长雪莉尔·桑德伯格与 TikTok、Snap 与 YouTube 等竞争对手的高管也预计出庭作证。若 FTC 胜诉并寻求资产拆分，可能导致 Instagram 与 WhatsApp 从 Meta 剥离，影响其广告营收结构。这起案件被视为川普政府在反垄断政策上对大型科技公司的重大表态。 FTC 早在2019年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就开始调查 Meta， 并于2020年12月首次提起诉讼。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驱逐中国留学生和非法移民，佛州解雇中国籍教授，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1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财长访阿根廷，挺改革将与盟友合组中共扩张。
川普考虑暂时豁免汽车零件关税，让车商有时间回美国制造。
美驱逐中国留学生和非法移民，佛州解雇中国籍教授。
阿福拒绝川普政府要求，22亿联邦资金遭到冻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司法部在周日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联邦法院无权迫使川普政府设法帮助一名从马里兰州错误驱逐到萨尔瓦多的移民返回美国。司法部律师这一主张是在回应一名律师提交的文件。这名移民的律师建议川普政府应该采取行动，释放这名上个月被作为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成员驱逐到萨尔瓦多的移民。政府律师进一步指出，处理对外关系是总统的专有权利，联邦法院无权干涉，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仅适用于国内措施。同时，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周一排除了协助 阿布雷戈加西亚返回美国的可能性，在美国将移民送往这个中美洲国家一座大型监狱的计划上，布克尔与川普总统结盟。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日前向国务院提出一项初步预算提案，打算将国务院的预算削减近50%，关闭多数海外使馆，大幅裁减外交人员，并终止对联合国、北约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的资金支持。根据美联社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该提案上周已提交给国务院，目前仍处于初步审议阶段，尚未进入国会审议程序，最终仍需经参众两院审议决定。根据国务院内部会议记录，该预算提案大幅紧缩了外交和对外援助资源，包括将国务院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管理的对外援助的预算削减一半。此外，多项难民和移民计划也将遭到裁撤，并并入新成立的国际人道事务局。这项预算草案反映出川普政府第二任期持续推动缩减联邦机构、削减对外援助的政策方向，延续其美国优先主张。
英国政府周一表示，已向乌克兰提供7.52亿英镑（约9.9亿美元）用于采购关键军事装备，包括急需的防空系统。这是继其承诺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支持的500亿美元国际贷款计划的一部分。美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全球局势正在改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加剧了不稳定性。一个强大的乌克兰对英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第二笔资金将帮助乌克兰处于最有利位置，同时促进我们的集体安全。由于川普政府将战略中心逐步转向印太地区，并鼓励欧洲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英国政府于2月宣布将国防支出从 GDP 的约2.3%提高至2027年的2.5%，并于2029年后达到3%。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声明中表示，2025年对乌克兰至关重要，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的国防工业、军队和政府都在加紧行动。川普政府一直推动促成俄乌停火，但俄罗斯在谈判中提出了多条强硬条件，导致美俄之间的停火协议尚未取得实质进展。
根据一份近期公开的五角大楼报告，7名美国军人在2019年10月18号到27号在中国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或之后出现了类似 COVID-19 症状。这份由川普政府任命的工作小组所解密的五角大楼报告指出，这些美国军人症状轻微，均在6天之内痊愈。由于当时尚处于疫情的初期，全球尚无检测工具，因此没有进行 COVID 检测。这份报告编制于2022年12月，直到2025年3月才由国防部在官网公开，这也加剧了外界质疑病毒实际的传播时间早于中共官方于2019年12月对外通报的时间。中央情报局于今年1月份公开表示，他们倾向认为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外泄，但承认证据不足，因此对这个结论信心有限。此外，美国国会于2024年12月公布的另一份调查报告中已明确地指出 COVID-19 病毒源自实验室外泄事件，这一结论与川普政府任内多次提出的说法相符合，进一步引发了外界对中共掩盖疫情源头的质疑。
哈佛大学周一拒绝了川普政府提出的要该校改变政策的要求，被政府冻结了22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川普政府本月初致信哈佛大学，向该校提出了与政府保持持续财务关系所必须的具体要求。这是川普政府打击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组正在采取的行动之一。川普政府在要求清单中提出，哈佛大学应取消其多元化、公平与包容的 DEI 计划，并对国际学生进行筛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支持恐怖主义、反犹太主义，以及是否敌视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中载明的美国价值观和制度。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在周一发表的一封致哈佛社区的信中表示， 他认为联邦政府提出的要求超出了政府法定权限，侵犯了哈佛大学所享有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也就是言论自由权和信仰自由权，并威胁到哈佛大学作为一个私人机构的价值观。川普的打击反犹太主义联合工作小组发表声明，宣布暂停22亿美元的多年期拨款，并冻结6000万美元的政府合约。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访问阿根廷，支持米莱政府推动汇率和财政改革。他警告说，中共正以拉丁美洲为目标，输出在非洲推行的掠夺式援助模式。美国将与盟友合作，阻止北京影响力扩张。川普政府近日宣布新一轮全球关税政策。贝森特指出，美方正快速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谈判，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等。贝森特还指出，美中两国之间未必一定会脱钩，但他强调，中共与过去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有着根本的不同。贝森特表示，川普政府的经济策略有三大支柱，第一是关税政策，第二是税改，第三是金融与产业去监管。贝森特呼吁，市场和媒体应看见全貌，并表示，共和党内部空前团结，财政政策有望迅速推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考虑暂时豁免汽车零件关税，让车商有时间在美国生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理事华勒周一警告，如果总统川普长期维持高额关税，美联储降息幅度可能需要大于预期。美联储理事华勒在密苏里州一场活动上发表的演讲稿表示，如果这种税率维持一段时间，经济增长可能放缓，并大幅提高失业率。华勒预计，通货膨胀上升将是暂时的，但是短期通胀率可能高达 5%。他还表示，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他在谈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时表示，如果经济大幅放缓，甚至面临衰退风险，那我预计会支持提前下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利率政策，调降的幅度将大于我之前预想的。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快速放缓，经济衰退的风险可能超过通胀上升的风险。
周一，黄金价格自盘中创下历史高点下滑，主因是白宫将智能手机和电脑等关键电子产品列入豁免清单后，投资人松了一口气。另外一个支撑黄金的因素来自美元，美元指数正处在接近3年来的低点。纽约黄金期货下跌0.6%，至每盎司3226.3美元。黄金现货价下跌0.7%，至每盎司3213.69美元，稍早一度涨到3245.42美元的纪录新高。黄金今年以来屡创新高，高盛、瑞银和摩根大通纷纷调涨金价预期。瑞银将金价预测上调至每盎司3500美元。摩根大通则预估到2025年，央行黄金购买量将达到约850吨，金价可能在4000美元时比预期来得更快。高盛则将今年底金价目标价自3300美元大幅提高至每盎司3700美元，极端情况下预测黄金可能触及每盎司4500美元。
在美中关税战的阴霾之下，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市场的信心受到影响。近期，多个国际投行更是纷纷下调对于今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瑞银集团的最新报告指出，在当前的美中关税战之下，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可能会拉高部分进口产品的价格，但美国的关税将大幅减少中国的外部需求，并增加中国国内价格下降的压力。报告称，中国国内投资和消费将继续受到负面影响，政策的刺激效应正在逐渐减弱。综合这些原因，将今年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测从之前的4%下调至3.4%， 2026年更将进一步趋缓至 3%。 高盛集团的报告则分析，关税预估将对中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的 4.5% 下调至 4%， 至于2026年的预测则下调到 3.5%。 花旗集团则认为外部风险上升，近期紧张局势升级，因此将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从原先的 4.7% 下调至 4.2%。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在考虑对进口汽车和零组件关税实施临时豁免，以便让车商有更多的时间在美国建立生产设施。请听报道。
目前还没有完全是由美国制造的汽车，虽然有些汽车是在美国组装的，但零件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没有一辆汽车的零件100%由美国制造。川普考虑对进口汽车与零组件关税实施临时豁免。他周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我在寻找能帮助汽车制造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们正改用加拿大、墨西哥及其他地方生产的零部件。他们需要一点时间，因为这些零部件今后要在美国本土生产。川普没有具体说明可能暂停或降低汽车关税多长时间。在总统发表上述评论后，美国汽车三巨头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斯特兰蒂斯的股价创下盘中高点，扭转了早些时候的跌势。彭博分析，汽车进口关税可能会使美国消费者面临车价上涨，并严重破坏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高度整合的汽车供应链。不过，川普认为这些关税对于重振美国制造业是必要的。川普已对进口整车课征25%关税，并计划最晚在5月3日对汽车零组件实施关税。白宫3月底曾指出，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免税条件的车辆仍需就零组件里非美国生产的部分课关税。彭博报道提到，过去几周来，前述的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持续游说川普政府不要将某些低成本汽车零组件纳入关税范围。知情人士透露，这三大车商已经表示愿意为整车及引擎和变速箱等大型零组件承担关税，但业者代表也向川普政府反映，如果对大范围汽车零组件征收关税，将使业者成本暴增数以10亿美元，还可能导致裁员，这与川普重建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初衷背道而驰。川普周一在白宫除了谈汽车相关的关税外，也说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对进口药品加征关税。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川普政府近日加强了对中国留学生和非法移民的驱逐措施，美国88所高校约500多个签证被注销。不仅如此，就连佛州的中国教授也突然被解雇。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近日加强移民管制，在美国的39万的中国非法移民中，有至少10%，差不多39000人已经收到了驱逐令。据媒体报道，法庭文件、律师声明以及全美各大学发布的公告显示，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已取消了88所高校中529名学生、教职员工和研究人员的签证，多名中国籍学生的 F1 签证已被撤销。包括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唯一一名全额奖学金中国本科生，以及达特茅斯的计算机博士生刘小天。另外，佛州也启用州法 SB846， 解雇了已任教2年的中国籍教授王凯文。SB846 州法禁止佛州公立学院、大学雇佣来自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等被列入受关切国家的人担任教师。州法进一步限制学校不能聘雇没有绿卡或完整公民权的人来教书。大陆媒体报道称，目前至少有4名被注销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已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他们委托的辩护律师朱可亮表示，美国近期注销签证的留学生大多来自中国。据报，提出诉讼的这4名中国留学生分别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卡内基梅隆大学。 朱可亮于周一向法院申请临时禁止令，若获批准，受影响学生的签证身份有望暂时恢复。美国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和国会联合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要求各大学提供中国留学生的背景资料、课程活动以及与中共政府的联系情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末已解释，美国签证是一种特权，而非权利，只属于那些为美国带来正面影响，而非试图从内部破坏我们国家的人。美国政治评论员邢天行表示，美方的行动反映了其对中共的战略防范，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高度重视。这些措施表明，美国政府希望了解留学生群体中可能存在的中共势力，以防止中国在美国进行科技窃取或间接活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为听众朋友们提供旅游服务，希望之旅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有台湾、日本、欧洲、澳洲和越南的八条线路，也可以个人定制。
今天向您推荐6月4日到6月10日日本的关东关西线路。说到日本，怎么能错过东京的时尚、京都的古韵、大阪的热情，还有奈良的小路和富士山的壮丽呢？
希望之旅，不赶路、不拼团、不购物的纯玩旅游，帮您把这些经典的景点好好的都体验一遍，外加美食和温泉。
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